好，现在请看第三，容易引发神通的法门有非常的多。第一个叫做十种遍一切处禅观，叫十遍处，地水火风空见识种种。详细有空，因为时间的关系，你可以去看清净道论。第二，四念处也会引发神通。第三，不净观。第四，因缘观。第五个，通明观。第六个，慈心观。第七个，如幻三昧。如幻三昧写在大智度论里面。第八个，圆觉经的25种轮三昧。第九个，首楞严三昧。所以这里面列出大小乘的禅观，只要你有正确的方法，都可以引发你自信的这种六种神通。我讲一个例子，首楞严三昧给大家听。在首楞严经里面，佛陀有一个弟子叫阿那律尊者。好，阿那律尊者他就是佛陀弟子当中天眼第一，天眼通。但是他在没有得天眼通呢，他是所有佛陀弟子里面最混的，最喜欢打瞌睡。那他在天眼通，在楞严经里面说，当他出家的时候，每次佛讲经说法，他都带打瞌睡。然后如来常常骂他说，这个你呀、这个堕堕这个愚痴睡，螺丝蚌壳类，蚌壳类啊，一睡一千年啊，不闻佛名字。他说你再这样睡啊，将来你会做成啊蚌壳类，做成喇，有没有？你看那个喇有没有，每天就打开这样啊，一睡就睡很久，一睡一千年呢。螺丝蚌壳类就是那个喇，就是。所以那佛陀常常呵斥他，他说你今生出家了，还每次讲经都在打瞌睡，所以讲经的时候不可以打瞌睡啊。那若是你真打瞌睡，我建议你站起来到后面去，我不建议，你可以去冷水洗一洗脸这样子。后来他被丈夫呵斥了以后呢，阿那律尊者呢，他觉得非常泪流满面，他觉得佛的弟子都当中都说很精进啊，我常常被佛骂，对，而且佛啊真的是苦口婆心骂他。结果呢，后来他就勇猛精进，七天七夜呢他就不睡觉了。那在他要勇猛精进之前，佛有一次真正的就问他说，阿那律尊者，你是怕王法呢要处罚你，或是你怕王这个盗贼呢是来伤害你而来出家修道的吗？阿那律尊者说，不是，世尊。那佛问他，你为什么而出家的呢？他说，因为我觉悟到生老病死苦，我想从轮回里而解脱，所以我才真正出家。他说您虽然出家，佛就讲，你虽然出家了，你有信心啊，但是啊，你无量劫的这个睡觉习气啊太重了，昏沉睡觉的这个障碍啊，把你的心啊都盖住了，每次佛讲经说法，你怎么都打起瞌睡来呢？后来阿那律尊者当佛当着所有的弟子这样呵斥他，他呢就掉眼泪了，他就跪着跟佛说，我发愿，纵使我的身体坏了呢，我永远不在如来面前讲经说法时打瞌睡而睡觉。从此他昼夜精进修行，昼夜精进修行，七天七夜都不睡觉。一个圣人啊，最高的极限是七天，那八天以后不睡觉的话，也不吃不喝的话，容易死掉的。所以他已经到达了最高最高的极限，因为呢他不睡觉，火气太大，结果呢得了眼疾，眼疾就是眼睛有病痛。后来佛陀就告诉他说，阿那律尊者，修行啊不用功固然不可以啊，太勇猛精进也不可以啊。然后后来阿那律尊者就觉得，我自己已经发愿了，而且在佛前面发愿，而且所有弟子里面发愿，他就呢还是不睡觉。当时佛陀也叫他去看医生，有一个名医叫奇婆帮他诊治，说阿那律尊者，其实你只要让你的眼睛适度的休息，这样是会好了。可是那时候阿那律尊者呢是折扇固执啊，结果最后不小心呢他的眼睛瞎了，这个肉眼真的瞎了。就瞎了以后呢，佛很怜悯他，佛非常非常的慈悲，佛就观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教他一个叫乐见照明金刚三昧，就是楞严经的一种修法啊，不用肉眼，用自己的天眼心眼也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东西就如同在水手中的水果一样， 关得清清楚楚，甚至呢，佛也恭喜他，因为这样勇猛精进而证到了阿罗汉。所以这个呢，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哈、哦。佛陀的弟子虽然呢也有不同，每个人的因缘不同，纵使你再怎么懈怠啊，或是你怎么愚钝，只要你勇猛精进，的的确确还是会有成就的。所以这阿那律尊者就成为佛的这个天眼通第一的弟子。接下来看第四段神通的戒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大段。神通可能我们大家听完以后都会很期望，你也会很好要，甚至你还想说，哎呀师父你说的嘛，你阿底下也讲的一定要有神通的广度众生，可能你今天听完就会有个念头说，哎，那我是不是应该在佛面前发愿，我也赶快得神通。当然你升起这样的心是可以的，不过要小心，也应该正确的理解。所以请看下面第四段神通的戒律，分成两大段，学习神通的正确心态，跟学习神通的动机，以及应该遵守的戒律，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学习神通的正确心态是第一个，要说明的是说，在《大智度论》里面曾经说，一个菩萨，假如他发广大的菩提心，想要发愿利益无量无边的神众生，的的确确要有神通。所以《大智度论》里面第25卷就说，菩萨也要学习神通波罗蜜。注意我讲的是神通波罗蜜，表示神通也要跟智慧相应。《大智度论》说，菩萨若离开神通波罗蜜的话，他不能够呢善观众生的念头，所以不能够弃众生的机，讲适合的说法。是故菩萨应该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也要引发神通。就譬如前面的例子啊，大智度论也说，犹如鸟之双翼，没有神通就不能够高飞，而且教化，而且度各种奇奇怪怪的众生，所以要彻底利益广大无量的众生，是应该重视而且修学神通波罗蜜的。这是《大智度论》里讲的总论。接下来第一个讲 A 里面的一，佛法对于鬼神的态度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不单佛教，大家若是有兴趣多读一些人类的历史，其实在非洲的土著民族，或马来西亚的巫师，或泰国的巫师，其实他们都有一些特殊的感应力。中国大陆的人呢，是这一类人叫做特异功能的人啊。我也读了很多现在的心理的书，但是特异功能里面，在大陆的培养的特异功能里面呢，他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他要找越小的小孩，越童真的越好，不管男孩女孩，表示说小孩子的心啊比大人清净，他没有妄念，妄念少你才容易修神通。但是呢你要想，狗啊也有很通啊，狗的鼻子比人还通啊，对不对？可是人不会去崇拜狗啊。换句话说，其实六通只是每一个山河大地所有一切众生啊，他本来具有的自然的能力，只是呢我们在无量劫轮回里面迷失了。所以第一个，佛陀对于弟子教戒呢，对于佛教对于其他的这个天神或鬼神呢，是只可以恭敬，但不可以礼拜，也不可以破坏。在出家人的这个根本一切有部律里面说呢，佛陀说，若佛弟子走到天神的这个寺庙，因为印度有很多婆罗门教，走到天神的时候可以跟他问讯，念佛陀也，但是呢不用去顶礼，也不要去供养，但是出来的时候也要欢喜心，不可以说他是邪门外道就刻意破坏，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佛陀在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其实天上的天人，还有魔梵婆罗门啊，奇奇外道的鬼神天龙八部，他都会来听经说法的。所以基本上佛教的态度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但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在皈依的时候，佛就会说，皈依佛永不皈依外道天魔啊。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佛弟子，你到烧香下去，你一样可以烧香拜王爷拜妈祖，但是呢你作为一个在家佛弟子当然也可以顶礼，但出家的比丘跟比丘尼就不可以顶礼，你只要恭敬就可以了，但是呢你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去奉侍他跟供养他啊。举一个例子，像中国我们台湾，其实台湾最兴盛的不是佛教也不是天主教，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包含道教里面啊，最有福报的是谁呢？城隍爷，他是鬼神道里面的善神。你看初一十五有多少人要去拜他，这叫多财鬼。第二类的叫少财鬼，谁呢？土地公跟土地婆。会叫公婆表示过世情感太深了，情执比较重，但是土地公土地婆还是护国惠民的，但你看土地公跟土地婆的庙就比较小。第三类最可怜的就是呢，堕入到这鬼神道里面的叫孤魂野鬼，在这个乡间漂流或者在坟墓里面呢，这个飘荡的叫孤魂野鬼。所以佛陀在阿含经里面也常常说，对于鬼神要尊重，但是呢不用礼拜，但也不要破坏。而且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佛有威德力啊，所以有很多有时候鬼神也会来听经闻法，那他在听经当中他发愿也护持佛法，也成为佛教的护法神或天龙八部。那在西藏也有很多很多当地的这个黑教或本教的这个护法，所以变成了因为用莲花生大师降魔以后呢，就成为佛门的护法。所以在这里我解释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专门修护法？其实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的寺庙修啊，韦陀菩萨跟伽蓝菩萨。韦陀菩萨是有经典根据的，他是发愿在贤劫的时候呢都护持佛法，他是最后一尊成佛，叫南摩楼智佛。韦陀菩萨过去呢生生世世都是童子身，他常修梵行，而且他广造八万四千宝塔，印八万四千宝藏，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他看到佛门呢里面也有会被外道欺负，所以他发愿呢以金刚杵啊，对不对啊，那专门呢这个降服外道跟佛门里面的非法弟子不如法弟子啊，这是有经典根据的，所以他呢是贤劫最后一尊成佛。那因为他的功德力，所以他是佛门里面的，我们讲说佛教里面的护法警察，而且他的金刚杵呢只有如来啊可以了解他的因缘，其他一些大菩萨的功德力都呢不能破坏这个金刚杵。所以你看到中国古来的寺庙里，寺庙里面都会供韦陀菩萨啊，那这是很殊胜的。至于另外伽蓝菩萨关公，在佛教从印度传到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之前，寺庙里是没有供伽蓝菩萨的，因为伽蓝菩萨大家知道就是武圣关公，他是在唐朝的时候遇到智者大师啊，我也讲过这个故事吗？啊，有人说有人没有，好，表示再讲一遍。他呢关公啊是中国啊道教或是一般呢这个正义之神啊，的确他正气凛然，但是他嗔心很重，所以他常拿关刀杀了很多人，所以他是什么嫉恶如仇的，他很正直，但是他关刀上杀了很多人，他杀了很多人，当他死亡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啊变成孤魂有鬼没有头，他就到处飘飘，他就喊还我头来还我头来还我头来。那你知道鬼道的时间跟我们人间的时间是不同，他一直飘，从他死亡以后呢飘啊飘飘飘飘飘到呢唐朝的时候，他遇到了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是高僧，在定中里面看到了他，那他就呢到智者大师面前呢，这个他就喊还我头来还我头来。那智者大师呢就看到他，他也知道得度的因缘，就说来关公过来吧。关公看到他，那当然呢就是正气凛然，也不顶礼，还是拿着关刀，他就跟他说，你一直都在漂流啊，你已经堕入到鬼道，请问被你关刀底下杀掉的那些众生跟谁去喊还我头来呢？智者大师很有智慧啊，这关公一听了以后他流眼泪了，对啊，他一直想到我的头啊，那他为什么没有头？是因为他杀了很多头，这是业报嘛。那他现在想要自己的头回来呢，结果呢他就呢 就是在智者大师面前忏悔，所以智者大师为他受三规五戒，他就发愿我要护持佛法。他一受三规五戒以后，关公呢，他的头就现前了，啊，所以他发愿跟，所以受戒跟持戒跟发愿的功德力，你不要小看了。所以后来呢，从此以后，从唐朝以后，他就成为中国的护法。所以唐朝的寺庙以后呢，就右边啊、门神就也，以前我们中国都是儒家都是供门神，所以寺庙成为丛林以后，所以右边就供韦陀菩萨，左边就供伽蓝菩萨，我们叫伽蓝圣众菩萨，其实是以关圣帝君为主。所以他那时候呢，就成为道教徒而皈依正式的佛门。那其他的伽蓝圣众就包含跟关公旁边有缘的大小丁族，好，那现在台湾有很多流通的是供韦陀菩萨跟伽蓝菩萨的同时呢，也供了十八罗汉，像我们狮头山就是这样供的，好，所以这个呢，所以在西藏人你跟他讲伽蓝圣众，他不知道说你供下，不知道，因为没有经典，那是中国文化的，所以中国的地理呢里面呢是一定会供韦陀菩萨跟伽蓝菩萨。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你会发现我们虽然供，但是我们没有具体的韦陀跟伽蓝的法让你去修，我们只有初一十五的时候唱韦陀赞或伽蓝赞。可是到西藏就不同，西藏呢讲三根本啊，上师、本尊跟护法。上师你认定的这个上师，本尊譬如说你喜欢四臂观音，你就修叫做本尊。那护法是什么？注意听，我护法是让你从世俗地进入圣义地的桥梁，护法是让你从世俗地进入圣义地的桥梁。也就是说，你可能上师啊，你修莲花生大士，你的本尊也可能是莲花生大士，或你本尊呢，你修四臂观音或文殊菩萨。那护法你会修什么呢？一般来说，红白黄花里面修的护法不同，最通行的是大悲观音菩萨的愤怒像，从二臂、四臂到六臂，红色、黑色、白色的玛哈嘎拉，玛哈嘎拉就是观音菩萨的愤怒像。所以西藏人真正求的护法都是谁？就是大悲观音菩萨的愤怒像。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马头明王，是观音菩萨的愤怒像。还有东密有没有叫不动明王？那个也是佛菩萨的化身，也成为护法。还有东密有一个叫慧基金刚，有没有？那个就是呢释迦牟尼佛现的呢金刚，慧基金刚就是护法。像释迦牟尼佛在讲楞严经的时候，无量无边的首楞严王的这个护法都是慧基金刚，其实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现的愤怒像。还有一个我要继续讲的，护法在西藏人认为是要从世俗地到圣义地里面的这个桥梁，所以你要广度无量无边的事业呢，要没有障碍，所以他每一个人都要修护法。护法有两类，注意听啊，一个叫出世间护法，一个叫世间护法。出世间护法就是佛菩萨而变的，譬如说观音菩萨，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也可以现鬼王身，虽然外面现得非常愤怒很恐怖，像马头明王是非常恐怖的，可他内心里是充满了大慈大悲的。所以你纵使呢对他不够恭敬或不虔诚，这样的出世间护法，也就是佛菩萨现的护法，他也不会来害你的，不会，他会保护你。第二个叫做世间护法，世间护法他就是六道轮回里面可能是天上的天神、阿修罗的战神，或者当地的个孤魂野鬼，因为遇到祖师高僧或佛菩萨，被他降服以后，他发愿来护持佛法。那第二类的护法要小心，因为他跟我们人一样有贪嗔痴，所以当你了解西藏佛教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用酒或牛肉或去供养他，那他不同的仪轨有不同的要求，而且你不供养他的话，护法会教训你的，这是真的。好，所以护法有两种。那我会建议各位呢，假如你有因缘要学西藏的教法，要很谨慎。观护法的话，最好去观出世间的护法。举一个例子，像观世音菩萨有分玛哈嘎拉啊，不管四臂、二臂、六臂，黑色、白色、红色的都没关系。马头明王也可以，还有在黄教里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也会度这个现 无上瑜伽身，也现护法身大威德金刚啊，那都非常凶猛的啊。但是你修这些法之间，要知道那些外相都是虚妄，只是某些众生你必须比他更刚强去教化他，但内心中还是充满了慈悲跟智慧的。好，所以西藏人修护法是很重要，他每天都要修上师、本尊跟护法，这叫三根本，跟我们显教不太一样。那他护法一定有护法的仪轨，有护法的咒语。好，所以佛教呢传到不同的国家是有不同的演变，但这一点我还要提醒的是说，现代人啊，对鬼神也要有恭敬心，但是不可以盲目的崇拜，或是甚至希望鬼神来附身。比方说前一阵子大家很流行养小鬼，对不对？经济不景气啊，很多政治家连经济家都养小鬼。我可以告诉你，做佛弟子不可以，不论在家出家都不可以，因为就像你请一个地痞流氓一样嘛，他的确可以帮你一点小忙，可是有一天，我刚才讲，像那种养小鬼都是什么世间根本还谈不上护法，他是鬼神啊，他可以暂时的满你的愿。反过来他若是也有贪嗔痴的话，他还可以让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啊。所以要谨慎跟小心。甚至有些人会希望说，哦，我要有鬼神的能力，哎，假如我有神通的话，我可以帮助更多动身。可是你要想想看，你动的动机是什么？假如你想想看，你现在遇到鬼神来附身，对不对？就好像你把一个车子借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他不一定会爱惜你的车子啊，到给你乱撞，出了车祸，或是连命都送掉的话，那你就请神容易送神难啊。这里讲请鬼神容易啊，送鬼神也很难啊。甚至呢，有时候呢，假如你真的被鬼神附身，或是驾机扶乱的时候，你有时候是翻在地上里面滚过来滚过去或呕吐，你想想看，你有真正人的尊严吗？对不对？所以佛是常常说，六道里面其实人是最尊贵的啊，所以不要去幻想，不要去期望啊，去要得到那些特殊能力。这一点我觉得我要很真诚提醒大家，不管你有没有受过戒，作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弟子，你就应该皈佛、皈法、皈僧，永不皈依外道天魔、外道典籍跟外道邪众。假如你心中有邪的念头，我跟你讲，恶业现前了，连佛菩萨都救不了你的。好，这点要特别谨慎，这是第一点。第二，佛示现神通的时候，他也会考量非常多。举一个例子，佛是非常大慈大悲的，他做任何事情都会考虑到恰如其分。在说一切有部律里面29卷记载，有一天释迦牟尼佛为了报母亲的恩，上升这个天上为母亲讲地藏经，还要讲说法。当他讲完经了以后呢，他要下来，这时候第四天有神通就问说，请问佛陀，您现在回到人间是要用神通力回去呢，还是要走路回去啊？这时候佛陀呢微笑了一下，他关了一下因缘，他说我走路就好了。那这时候第四天就用神通力告诉天上的天子，用神通力化成黄金跟琉璃跟珍珠三个排在一起的三阶宝道，从天上啊天梯就到人间。那世尊呢就选走在中间，代表中道。那这时候呢，大梵天王在佛的右边，手拿着白色的船方，所有色界的诸天就跟在大梵天王旁边。第四天就在佛的左边，拿着无量的宝盖，价值百千万金，然后盖着佛，所以欲界天所有的天就从在走在他左边，所以非常非常庄严啊！佛站在中间，然后两边的护法这样往下走。这时候佛陀想，假如我呢用走的路走到人间呢、啊，外道一定会说，哼，你看释迦牟尼佛上去的时候用神通啊，他大概啊贪恋天上的微妙快乐，这么庄严，这微妙是身上是真的很快乐啊，这一定贪着五欲啊，失去了神通力，所以才会走路回来吧。佛有智慧，所以佛呢决定呢用神足通，哎，走回去。 所以佛就说，那我应该一半用神通，一半用步行。所以他在用步行的时候，佛用神通力把这个楼梯呢，很长的楼梯就缩短了，所以一下都在来了人间。就一来人间，你知道我们人间的味道对天人来讲是臭死了，臭气冲天呢、啊。你想想看，一大清早的时候，垃圾的或是晚上收垃圾车的时候，那个味道不是都不好吗？对不对？那时候所有的天人立刻捂起鼻子来想，哎呀，怎么这么臭啊，人间。佛陀也知道，佛陀立刻用神通力化神了，全部人间变牛头沾檀香，然后呢大家就非常欢喜，就放下鼻子还是合掌了，不然大家都是这样捏着的。然后这时候佛又很有智慧，他说假如人间的男人呢、啊、看到天上的天女，或人间的女人呢、啊、看到天上的天男呢、啊、一定呢这个太庄严了、啊、呀，这个心脏会受不了啊，这个欲心一定会非常强，而且呢兴奋到呢热血会从鼻子喷出来。这时候佛用神通力让人间的男子只看到天上的天男，人间的女子只看到天上的天女，所以不会动扰他们的道心。那因此在座的大众的的确确就是只是男众看到女众，那男众看到男众，女众看到女众。所以佛就用那样的神通力呢，哎，就来回到了人间。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得到，佛为什么这么有智慧？其实佛真的很慈悲。尤其我讲完入菩萨行后，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释迦牟尼佛真的非常了不起。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若是释迦牟尼佛没有在五浊恶世出世啊，我们真的听不到佛法，我也没办法依佛的智而出家修行啊。所以真正不管你修任何法门，第一个应该感谢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当然他楼梯下来呢还有另外一段故事，哎，这个留着待会再讲。所以佛陀示现神通，他是考量很多因缘的啊。第三个，为了利益众生及创造光明世间，光明的世间而学习圣神通。所以换句说，你神通的大小跟你的发心有关，你的心量越大，就像要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我跟你讲，你的神通就广大无边。假如你的心量关怀的众生只是很小，你再怎么用功修行啊，那你的神通就这么小。所以神通跟你的定慧力有关，同时神通跟你的菩提心心量也有关系啊，这个很重要。第四个，要以无所得的智慧来学习神通。般若经讲了三句话，一切智作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所以学习智慧的人，学习神通的人要有智慧，同时要有悲心，同时还要观一切法是空的，这个很重要。假如你有神通，你还执着一切境界是真的话，假如纵使境界现前的时候，你会恐怖的。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现在有神通了，坐在一边，你看到了地狱恶鬼畜生啊，刀山见故油锅，然后你又听到那个叫声，假如你没有定力也没有慈悲心，那你不是晚上吓得都睡不着觉吗？对不对？所以没有定慧力啊，得到神通反而是苦恼的。假如你坐在那边，你突然有他心通，诶，讲经的时候，哼，另外一个莲友正在骂我今天怎么这么丑，哼，那你不是就生苦恼了吗？对不对？那走一走在办公室一听，嗨，大家好，有人心里想，诶，怎么有一个肥猪又来了，那你不是苦恼了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看另外一部电影好不好，美国人拍的，英文叫做 What Women Want， 它翻成男人百分之百，是说有一个男人，他突然有一天异想奇发，可以听到很多女人心里讲的话。他刚开始很苦恼，最后他看了心理医生，就告诉他说，你不是要去关怀别人吗？你不是要广结善缘吗？有时候你可以听到人内心深层的声音而满他的愿望啊。诶，他念头一转了以后，的的确确他人缘就更好了。其实他那部电影就是演的佛教的他心通。诶，不好意思啊，这部入菩萨行啊，鼓励大家看很多电影。其实电影有时候对现代人是一个善巧方便啊。所以你要有无所得的智慧，而且你度众生当中要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纵使看到了一切自己跟别人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就像你看录影带一样，假如你看录影带很执着的话， 他哭的时候你也哭，对不对？一个鬼跑的时候，他吓出来呢，你也吓了半身，对不对？晚上睡不着，那表示嘛，你执着那个境界是真的，乃至于你在睡觉做梦的时候，那个八识田中的种子还会起作用，你甚至做噩梦了。可是菩萨观三千大千世界六道轮回的一切现象呢，就像看录影带，但是他知道录影带是假的。但是我们的功夫就是没有到这一层，第一定慧力不够，第二你假如看到最恐怖的画面的时候你把它按掉，请问立刻画面就没有啊，只是很多电子离子组合啦，请问恐怖的在哪里啊？对不对？只是你这个八识田中，我们讲阿赖耶识，错把外面的这个境界当成真的，你取了那个相，那个相你放在内心里，而让你产生了贪嗔痴啊，知道吗？所以降魔的另外一个用意，不是降三千大千世界外面的障碍，降魔的另外一个深意是降除你自己心中的妄念跟恶念，而观念头也了不可得，你就降魔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学这个一切法观般若波罗蜜，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再看神通必须具足定力，神通定论力。好，比如说你假如现在有神通，你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假如突然你看到人类未尝有一个很大的浩劫啊，或是看到了核爆炸，或是彗星要撞地球，假如你在神通或在禅定里看到，请问彗星那个撞击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嘣的一声，可能你自己会被吓到啊。假如你没有足够的定力的话，你是呢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境界的。所以定力很重要，还有要观空性也是很重要的。那在神通必须具足定力的同时，还有一个神通敌不过业力啊，请你自己写下来，这是附带第五点。神通必须具足定力的同时，也要了解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怎么说呢？举一个例子哈，佛陀在世，大家知道神通第一的是目犍连尊者。有一天佛陀他为了救自己的释迦族的人，佛陀观因缘知道说啊，释迦族的人呢快被另外一个国王的王族啊给攻占了。那佛陀也知道这样的因缘，但是佛陀呢很想用他的悲心去改变，所以当国王出兵的时候呢，佛陀站在那个出兵的路上坐着。古代印度的习惯是，假如你打仗的话，出门的时候看到胜者的话，今天不是打仗日，请你回家。在印度是这样的，所以佛陀也知道是个习俗，所以他观这个因缘说我可以试试看，他就坐在那边啊。国王就问他，他说尊敬的佛陀你干嘛来呢？他说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呀。他跟他说，释迦族的人过去欠你没有错，但是大王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就放他一马吧。那个国王说不行，我们呢跟释迦族有深仇大恨，对佛陀你很恭敬，可是你们的族人啊欠我们很多，我们生生世世是没完没了，这个仇一定要报的。可是呢今天既然看到圣人出现了，我们就回去吧。国王就说来起兵回去。结果第二天他又选了一天啊，偷偷的不让佛知道，佛当有神通他知道。那佛呢又呢有那个国王又用同一个国王又在另外一条路上走绕了一圈，结果那一天呢佛陀又站在中间了啊。他说佛陀你怎么这么讨厌，你又出现了。他说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他说好吧，今天又不是打仗的日子，他又下令回去了。到了第三天，他们走另外一条小路，结果佛跟所有的大弟子都通通打坐，坐在那边，全部的这个1250位比丘长随众都坐在那里，非常的庄严，身上大家都放金光。这时候呢，国王就有点火大了，说佛陀我已经让你两次了，这次你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啊。结果那国王呢就举兵攻啊，就所有的呢那个兵荒马乱就往前走。那弟子里面呢有些有神通的立刻就飞起来了，躲了躲，佛还是在中间坐着。这时候佛就流眼泪，当时这个 目犍连尊者非常的难过，他说：佛陀，你为什么不救你的弟子啊？他想一想，救你的族人啊，你家族的人，释迦族的人。佛没有讲话。那在弟子里面呢，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他就用神通飞到释迦族，然后他用钵把500个人抓到他钵里面，他就往上飞，一直飞飞飞飞，往忉利天宫飞，飞到顶。结果飞到顶了的，他想，起码释迦族人通通被杀光，我还救了500个人嘛，对不对？就一打开来的时候，看成呢，所有的人化成一堆脓血啊。这时候他听到远方的佛陀跟他说：目犍连尊者，业力是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虽然你悲心想要救释迦族的人，但是连我也救不了他。这时候目犍连尊者就流眼泪，然后就回到人间来了。这时候呢，佛陀就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有弟子就问说，为什么伟大的佛陀，你是彻底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为什么连你平常你都可以用神通救了很多人，可今天为什么他救不了呢？佛陀就告诉他说，在无量劫以前呢，曾经有一个海边，有一个村庄，有一个村庄里面全部是捕鱼的人，那这个村庄的人都以捕鱼为生，捕鱼是他的这个天经地义的行业，而且这些人捕的鱼呢就是他每天就只吃鱼，所以他每一天杀业很重。而这群人里面呢，有一天呢，他们捕了很大很大的鱼，还有很多很多的鱼，突然有一个小朋友走过去看到一个大鱼，因为他那天肚子不饿，拿了一个棒子就在那个鱼头上面敲了三下，然后就走了。他说：诸弟子，谢谢，你知道这个故事是讲谁吗？他说这个村庄的人啊，就是释迦族过去的前身，而他所杀生的钓的鱼呢，就是今天攻占他们的那个国王跟士兵，而那个呢敲鱼头三下的就是我，所以我成佛的时候我也敌不过业力，我还要头痛三天，但是我心中没有苦受。所以佛陀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今天他会有这个战争的因缘是这样的，那这些人呢是必须要偿还被杀的这些鱼的这个果报。讲这个故事哦，给我很大的启发，尤其现在这个时候，很不幸我们发生了伊拉克的战争，其实世间人都不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想我不要太讲太多政治，不过呢，我想大家都比较有智慧哈，比我有智慧可以观察。只是我想提的就是，当美国要发动战争的时候呢，当然这有数世无量劫的缘呢、啊。当时法王曾经写了一封信啊，给美国的总统布希，只是告诉他说，以他生命的经验，以他用他自己跟西藏人所有全族人的生命实验，他证实了一桩事。战争残暴只会引出更多的残暴，永远没完没了。他说我这一生这么辛苦，我为什么还要去主张和平非暴力，就是希望用慈悲和平非暴力来换取人类永恒的天堂，永恒宁静的世界。他说相信您这位有智慧的总统一定会在很多困难之下选择一个最好的路，对人类有贡献。当时法王写了这封信给他，甚至很亲自的写盖章，但是对方总统能不能接受，那是看个人的缘。换句话说，大家看到现在在打，我可以告诉你，当你堕入到轨道里啊，你还是每天在打的，知道吗？当你堕入到蚂蚁的时候，一群黑蚂蚁跟红蚂蚁还是在斗的，所以那种杀业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的。甚至呢，你今天伊拉克被杀的人，他就发愿恨啊，我来一生要报复你美国人，我就投胎变下一代美国的 ABC 啊，对不对？那美国人死的人呢，投胎到伊拉克的人呢，然后呢下个世纪再打啊。所以仇恨永远只会引发更多的仇恨。所以古人不是说吗，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这不是口号，也不是在喊的假话，就是说你想要知道世界上哪时候战争会停，你就看看半夜屠夫哪一天开始不杀猪啊。所以中国人，其实中国人改朝换代里面也杀了很多人， 对不对？争权夺利，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我想大家都比我清楚啊。中国人真的很有善根，但中国人的心思也很复杂。中国人再没有受菩萨戒，再不发心吃素，中国人的苦难会更多的。但是若你没有造那个恶因，将来你也不会有恶果。好，所以我会觉得说，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神通呢，只是一个度众生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但是呢，神通呢也会变化的，神通也会退失的。好，所以举一个例子，在智者大师的《释禅波罗蜜》里面说，神通呢有六种情况会失去：第一个有希望的心，有所求的心；第二个怀疑的心；第三个恐怖的心；第四个大喜的心，就过度兴奋。第五个有染着的贪爱心，第六个有后悔的忧悔心，这六个心情都会让神通退失。刚才讲到战争，我多说几句哈。所以我觉得虽然说全世界很不幸，我们现在在讲经，对不对？远方的国度还是发生了战争啊。可是我想说，希望大家要真正精进的修持而观想。为什么？我们生在同一个地球是共业，共业当中你生在不同的国家是别业，别业当中有共业，所以你共同我们投胎来台湾，你没有投胎到大陆嘛，对不对？所以共同投胎到台湾也是你的共业，共业当中也有别业，可能你住台北，有人住高雄，对不对？大地震的时候有些众生就有受伤，有些众生就没有啊。当我们整岛的国民都受伤了，心灵上也受伤，可是你要知道，共业当中有别业，别业当中有共业。假如战争继续再发生的话，就发生了生化战的话，不要说什么，只要有一个生化战一丢到美国，一个所谓邮件一爆炸了，所有生化战的这个细菌呢，就又永远留在美国的国土，到时候我们全台湾的美国进口水果就开始会停止。为什么？这会传染的，知道吗？生化战留在地球上的细菌是很难就消失的。换句话说，整个地球的共业啊，是要靠大家去旋转。那你会说，师父这样旋转有用吗？有，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就像大海，各位去海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海是一个很微妙的。古人说，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我喜欢山，我也喜欢海。所以我有人也有智，两个我也都喜欢，但是海变化很大。你看有时候海是波涛汹涌的，对不对？漩涡很可怕，狂风暴雨，但有时候海也是非常平静的，很平稳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当狂风暴雨的海浪来的时候，它打在石头上或沙滩上，一刹那之间会打得很高，最后呢会变风平浪静的。换句话说，海浪跟海浪之间也会相互的消融，相互的制衡。这个譬喻就好像说，恶业像一个很大很大的海浪，我们的善业像宁静的海浪一样。我们每个人多用功，多观想，多修持，不要认为没有用。很多人尤其最近好像师父说啊，师父回向归回向了，我说你讲这句话就是没有正信的佛弟子，你不知道心量是广大如虚空啊。你看，每一个人都回向的话，就像呢，广大的恶业像大海浪，善业跟功德力像宁静的海浪，在碰到那一刹那之间，的确会有更大的浪，但是因为这样消融抵制以后，请问大的海浪会不会减低呢？也会啊，它有一天也会风平浪静的啊。所以为什么以静能够制动，以柔能够克刚？中国人是有这样的智慧可以体会到这里。所以为什么菩萨，我问你，当发生战争，难道大悲观音菩萨不知道吗？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不知道吗？他知道啊，他知道，但是是众生的业力啊，对不对？但是假如在我们这个地球里面，若没有人有真上缘继续修持去改变业力的话，那众生就更苦啊。所以我常常说，唯识的四缘，清音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跟真上缘啊。所以大家你要很虔诚的诵经啊，不管你诵任何一部经，普贤行愿品、华严经也很好，对不对？你每天用功修持，希望呢就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对不对？干戈永息啊，天下太平啊。你常常这样发愿，常常发愿呢，你就可以感觉到是会改变的。举一个例子， 在后面有袁晓大师的这个传记录音带里面，我记得推荐大家看过。当时呢，袁晓大师是韩国人，他也面临着三代的改朝换代，也是呢战争兵荒马乱，对不对？国家民不聊生，但是他发愿越是在战争以后，他深入民间去关怀人，去照顾病人，去为他讲经说法，甚至他在乞丐堆里面呢讲经说法，对不对？他度了非常非常多的众生，等到呢国家呢天下太平那天，他放声大哭，他说我每天日以继夜祈祷，希望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终于有一天我在世的时候看到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同共发心，功德力很大，不要认为你自己一个小蜡烛很小，你这个蜡烛肯点，一灯能破千年暗啊。希望大家了解，虽然神通敌不过业力，但是我们若能够发共同的菩提心，真正的修持，那是可以转共业当中的别业。好，接下来再看第 B， 修学神通的动机与借力。第一个，不可以为了个人的私欲而学习神通。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常常呢是跟佛最捣蛋的，没办法，他跟佛是多生多劫的恶缘，连成佛的时候障碍最大的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也跟佛出家，出了家以后他一直想学神通，那佛当然知道他的念头，佛也知道他的动机，所以佛就跟他说，提婆达多，你要先学持清净的戒，勤修定力跟智慧，然后我才可以教你神通。可是呢，提婆达多呢碰了钉子以后很不高兴，他就去找焦成儒尊者。焦成儒比丘他有神通，他也观，他也知道佛陀的念头，说诶，为什么不教他？他就跟他说啊，提婆达多，你要去观色法，如理的观察，而且观色法是由因缘和合而生的，色法呢还呢一切呢了不可得，那色受想行识五蕴都如此，你这样修学，你自然就会引得神通。就提婆达多心里想，我哪有那种时间啊，要这么样去观察。结果他就问了很多马胜比丘500座阿罗汉，他通通都问。那因为大家都有神通，大家都知道佛跟大弟子为什么不教他，结果提婆达多很狡猾，他跑去问阿难尊者。阿难尊者虽然智慧第一啊，但是他没有证悟，佛在世的时候他没有证悟，佛灭度以后他才证出果须陀洹。那阿难呢，那他很会表演，他就哭哭啼啼的啦，就说啊，阿难啊，我们是亲戚啊。阿难就想说，对啊，你是我的亲堂哥，好吧，那我就教你吧。他教他以后，因为提婆达多非常聪明哦，一学就会，当天晚上他就入初禅，然后他就可以引发神通，一变成多，多变成一，然后可以上刀山，下油锅，剑术油水火，他通通都可以变现自在。这时候提婆达多因为他有神通，他就观，诶，我过去跟谁最有缘呢？跟频婆娑罗王的太子叫做阿舍世王非常有缘，他想，太好了，我跟他有缘，我可以呢帮助他，他也可以帮助他，帮助我得到目的。最后提婆达多就去拜见阿舍世王，然后示现了很多神通给他看。这时候呢，阿舍世王也被迷惑了，他就说，好吧，看来你的修行功夫比佛陀还好，佛陀平常就是讲经嘛，就苦口婆心劝啊，劝了那么多我也没看他现神通，好吧，那我就护持你。结果在毗难耶戒律里面记载着说，阿舍世王就下令呢，全国的人呢每天供养提婆达多跟他的弟子，衣食饮服卧具汤药，而且呢每天呢还送了500个这个500人的分量的饭菜去供养他的新僧团。慢慢的然后提婆达多的群众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当时呢发生这个饥荒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出去托钵反而都是托空钵，可提婆达多呢他呢用这个神通的咒术迷惑了很多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其实佛教徒也不怎么样啊，都通通改邪了，跟着就放弃了跟佛陀，纵使皈依佛陀了他也放弃，就改跟提婆达多。 甚至呢，在法律经里还很不幸的记载着说，阿舍世王曾经下令全国的人不可以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变成释迦尊者的弟子呢，通通常常是托空钵而回来的。那最后呢，他们去问佛陀，佛陀说那是不得已的，是我们过去世的恶缘。好，最后呢，这个提婆达多与阿舍世王呢协定以后，就是呢，提婆达多想杀害释迦牟尼佛变成新佛，那阿舍世王想要早日杀自己的父亲叫频婆娑罗王，所以因此有观无量寿佛经的因缘，自己成为摩羯陀国的新王。那后来这个阿舍世王呢是达到他的愿望了，可是他晚年的时候跟佛陀忏悔，和提婆达多因为中了这个破和合身的因啊，结果呢在他那一生的时候他就死亡，就堕入到地狱去了。所以这个故事就说明，第一点，不可以为个人的私欲而显神通；第二个，不可以用神通观察他人的过错跟隐私。佛在戒律里面说，假如你有神通的圣人跟人家讲话跟谈话的时候，只能用肉眼眼根，不可以用天眼，因为天眼的话，你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啊，你啊有时候回答问题会说错，而且有了天眼，不可以专门看人家的隐私跟过失，这样子会有很多是非。第三个，不可以为了竞争而示现神通。啊，请录音的莲友继续准备一下录音带，好吧？我想今天全部把它讲完。多耽误点时间，对不起。当时不可以为了竞争而显神通。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叫圣光王，曾经有一天请佛说：“佛，你既然这么伟大，你证悟宇宙人生真理，那请你跟外道辩论吧，现一现谁的神通大。”佛就说：“不。”结果呢，那个圣光王就一次两次再请，他说：“不。”后来佛回到金色以后，他觉得有点难过啊，他难过是为众生而难过，他就告诉说：“比丘，所有的比丘，我的正信的佛弟子，将来不可以在婆罗门长者居士前面现神通，你对善法应该好好精进的修学，应该遇到别人做错要忏悔，假如现神通的话就犯戒，那就赶出僧团。”佛治了这个戒。当时圣光王并不知道佛陀的用心，就一而再三而三请这个佛陀再现神通。有一天佛陀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你以为我当佛陀是混饭吃没事做吗？你以为每天觉得我很无聊吗？”他说佛有做五桩事啊，注意听。第一，我要去教化一切众生，没有发菩提心的人我要发广大的菩提心。第二个，已经多生多劫九重善根的法王子大菩萨，我要为他灌顶跟受记。第三，佛要教化自己的父亲，让他能够学习佛法报父母恩。第四，佛会在一个地方叫做舍伐罗现大神通讲经说法度众生，因为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在这里现神通。第五个，佛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呢，凡是跟佛有缘而感悟而得度的人都能够就近解脱而成就。他说这是我一生要做的五桩事。那佛呢心里就想，古来诸佛都在哪里现神通呢？在刚才讲的叫舍罗伐这个大臣现神通，而且佛呢观察未来的因缘说，好，七天以后我现神通给你看。因为七天以后有一个无遮大会，佛知道会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就像妙法莲华经一样，佛在灵鹫山广度无量无边众生，他是现很大的神通的。结果呢，这个呢圣光王啊，在七天以后看到佛啊，与生以来现一次最大的神通给他看，他就对佛呢五体投地的佩服，就发愿成为佛的弟子而成为大护法的。所以这个例子是说，佛不会为了比较比别人赢而现神通，但是在必要因缘的时候呢，他还是会做的。另外一个，佛第四个，佛不随意示现神通。佛示现神通的时候呢，其实啊，他都有因缘的。 因为有太多故事哈，我删减一下。比方说有一个在四分律里面，大家知道宾头卢婆罗多尊者，当时有一个外道长者得到一个旃檀木而制造的钵，非常的稀有，他就故意把它悬在这个很高很高的万丈这个高楼之处。他就问他说，请问啊，看看呢，印度有谁最会修行的啦，对，请你来取钵，你谁能够拿到钵的话我就送他。当时宾头卢婆罗多尊者他听到了，他就跑去告诉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说，哎，目犍连尊者，你是佛弟子里面神通第一的啊，你怎么不必表演一下啊，为佛教徒争争光啊。目犍连尊者说，我从来遵守佛的，他说我严格遵守佛的戒律，我从来没有在白衣面前现过神通啊。他说，你呀，宾头卢婆罗多尊者，你也是阿罗汉啊，你有神通，你干嘛不进去拿，你要来怂恿我啊。那宾头卢婆罗这也有点顽皮，他说，哼，你不去我就自己去吧。他一去的时候涌在，他就现神通，他连他的宝座啊，宝座是用石头做的，他一起飞到虚空里面，然后进入了这个王舍城，绕了七匝，然后还放光，大家想，哎呀，今天有个大弟子来了啊！大家以为啊，陨石要掉下来了，结果大家呢，原来一看了啊，原来是宾头卢婆罗多尊者来的。结果他一表演，一飞就把那个旃檀钵啊，旃檀木做的钵就拿到了。这时候得到满堂的喝彩，人家说，哎呀，真是佛陀的弟子，还是了不起啊！结果这桩事情呢，被比丘知道，回去禀告佛陀，佛陀就叫宾头卢婆罗多尊者过来。他就骂了他一顿，他说，你真是非真实沙门啊，你不听我的话，我不是制定过戒律吗，不可以显神通啊。他说，你为什么要在白衣面前显神通呢，就为了这个臭皮囊的那个钵吗？他说，这样的话你就跟那个印度的妓女一样吗，为了钱就愿意在众人面前脱光衣服啊，对不对，你连一点自尊都没有啊，对不对，你只是要满足你自己的贡高我慢而已。所以佛陀就骂了这个宾头卢婆罗多尊者，说你是不如法的。甚至佛也很慈悲，骂了他以后，他说，好，既然你爱现神通，就让你永远现吧，佛有的弟子十大弟子都可以入灭，你不可以入灭，就住在娑婆世界做众生应供的福田，因为他是阿罗汉，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斋僧大会里面都会供什么，宾头卢婆罗多尊者，就要感谢这位尊者这么顽皮而留下来的因缘。好，还有一位尊者还留在世间，是迦摄尊者，在印度在鸡足山，中国大陆鸡足山，他入定，他手上捧着释迦牟尼佛交给他的袈裟，传给下一个弥勒菩萨，其他的弟子都已经入灭了。所以当时呢，外道听到这个呢，非常的高兴，他说，太好了，你看那些佛弟子一定听释迦牟尼佛的话，现在他们都不可以显神通了，那我们就有神通了。所以反而外道呢，常常是用神通诱惑众生。那因为他觉得呢，佛弟子无法显现神通，那我们就有机会表演啦。这时候呢，当时呢，有一个外道的长者就悟性外道的话，就觉得呢，佛啊真的是不如外道，因为佛本身不轻易现神通，他也规定弟子不可以显神通。这时候呢，有一天有一个长者就在王舍城里面呢，拿香花璎珞供养一个外道的手里，叫做婆伽婆。当他的手呢要伸到这个钵里面拿东西供养的时候，突然他手卡住了，不能动。这时候释迦牟尼佛知道他得度的因缘到了，带了所有的弟子经过来托钵，结果呢，他心里想，哎呀，我不能动了，佛陀你大慈大悲，赶快救我吧。动这个念头，我说干脆我把所拿供养的食物转过来供养佛陀。在那一刹那之间，他手卡在木头里面就跑出来啊，他就说，哎呀，还是佛陀的神通厉害。第二天呢，他就请佛陀到这个王舍城的这个草坪上供养释迦牟尼佛跟1250位阿罗汉。那当时应供的时候呢，佛为了要让这个长者呢信佛，所以佛现大神通，虚空中天人呢传方宝盖，还有御天曼陀罗花，天人呢就是呢散发种种的这个花蔓， 还有花香，平常凡夫是看不到，但是佛那天用神通力让这个长者跟所有王舍城都看到，就最后呢大家拍拍手说，嗯，还是佛的神通比外道厉害，所以全部的王舍城人又做成佛教弟子了。可见呢，连佛在世的时候很容易很多人还是被拐了哈，对不对？这是不可以任意的显神通。好，最后再讲两个例子，不可以在佛的面前显神通。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接前面的故事，佛从倒立天呢下来的时候，当时呢他是第四天坐天梯让佛下来，那佛用半走路半用神通的来到人间，这时候因为他三个月都不在人间讲经说法，所以很多的佛弟子都非常思念的佛陀。这时候呢大家都想说，我要赶快抢着去见佛陀，所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通通呢都挤去了。在佛教伦理的话是比丘前面，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那佛呢其中有一个是妓女而出家而修行神通第一的莲花色比丘尼，他非常的庄严啊。这里今天我没办法讲莲花色的故事，但是他那时候用神通力想说，我也很想念佛陀，因为他是遇到佛陀得度以后，他成为世间最漂亮的妓女，变成佛教最了不起的比丘尼正阿罗汉，他却想要见佛，所以他用神通力的转化成为转轮圣王。当时有99亿的全部的军队，阵容非常浩大，然后呢他转轮圣王骑着宝座，那宝座像太阳放出千道的光芒，那在印度来讲这是非常庄严的，所以所有的比丘跟比丘尼通通都让他了。可是呢当时有一个乌陀夷比丘，他神通也很高，就跟大众说，这个不是转轮色王，这是莲花色比丘尼用神通变现的。人家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军队一出来的时候弥漫了很多烟雾，全部是莲花香，然后呢你看到的呢颜色通通都是五彩的颜色，其实后面都是莲花，他说是莲花色比丘尼而现的。这时候果然这个壮容浩大的身世呢到了佛的面前呢，莲花色比丘尼当然他的神通敌不过佛陀，他就恢复了比丘尼身相，他就顶礼说，佛陀我很想念你，我是第一个来见你的。佛陀就把他骂了一顿，你不可以显神通。所以佛就制规定，佛弟子、圣者、比丘、比丘尼不可以在佛面前显神通，这是大不敬。可是与会大众啊，所有的弟子看到转轮圣王非常庄严，就想，哎呀，太好了，那我将来要当转轮圣王啊。甚至有些出家弟子道心都动摇了，哎呀，我干嘛不要出家了，我想去当转轮圣王。佛就说，错了，与会大众，佛很慈悲，借机佛用神通力哈，就说，假使你做了转轮圣王或升到天上，你纵使可以享大福报大禅定，都不如你证出果须陀洹。真正的圣人是除六道轮回的圣者，而不是享世间的福报。所以佛讲经呢就呵斥了与会大众，同时佛转过来，他知道他骂了莲花色比丘尼以后，其实他很惭愧，他流眼泪，他就跟他说，莲花色比丘尼，我知道你很想念我，其实啊不是你第一个见到我，谁见到我呢？须菩提尊者。请看幻灯片，他说须菩提尊者是第一个见到我的人。他说为什么呢？当你们大家忙着来见我的时候啊，其实须菩提正在山上的石窟里缝着僧衣，他本来也想要赶到这个城里面去见释迦牟尼佛迎接如来，因为他觉得如来是他的恩师。可是他问自己，须菩提，他说，什么是如来呢？什么是如来身呢？如来的色身真的是如来吗？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故名为如来啊。所以他就入定观空性，见了空性就是见了如来。结果他所有想的这个念头佛陀知道，佛陀就跟与会大众说，真正谁第一个见到我呢？是须菩提。好，所以在这里让我想到的这首偈子，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这是很重要的。常常呢我们都希望要见佛，见佛，佛有时候不单单只是以音声色相，你真的见到了缘起法，你就见到佛了。好，所以我旁边写了一个字，缘起就是法， 法就是佛。注意，在印度的想法，一切法都是法。俱舍论里面讲七十五法，世上无法有无量无边的法，有为法，有出世间法，有无为法，山河大地无量无边都是法。但是法当中最殊胜的是缘起空性的妙法，所以中观中论讲的就是缘起法。你了解了缘起法，如理思维的去作意，你才真正懂得佛教讲的真正的佛法。佛法的核心，所有三藏十二部都是佛法，但真正佛法的核心是什么？缘起性空，这个很重要。若有圣弟子能够在佛灭度或佛在世的时候，常常思维理解缘起性空的教法，你就等于见到佛。这里的佛是指佛的法身。假如以般若波罗蜜经讲的话，般若波罗蜜经就说，若有人见到般若经或受持读诵般若经，你就等到见一切诸佛。所以读般若经的功德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修六度万恒，都修六度波罗蜜，六度波罗蜜里面最重要的智慧呢，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见般若经即见十方一切诸佛。虽然现在我们在佛灭度2500到2600多年，的确离佛很远了，可是你若真的常常读大乘的经论，尤其学般若经的话，你就等同于每天见佛。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苦口婆心劝莲友每天去读经，读普贤行愿品，每天读经啊，你就等同于每天在听佛的教诲啊，那你不就等于见佛的法身佛吗？啊，这个希望你大家善加体会。佛的定义不一定只有看到色相，当然假如你发愿当临终的时候，你的的确确会看到阿弥陀佛光中化佛无数亿来见你，但是纵使是阿弥陀佛来见你，阿弥陀佛的佛像也是透明的，是没有虚体没有实体的，因为佛的佛像也是因缘和合缘起性空而生的。阿弥陀佛有大愿，临终皆以愿，你心中每天念佛，每一天发愿，这样子你的心跟弥陀的心相应了，自然佛像自然就会现前。啊，那个不是着魔，那是你清净的心见到佛，见佛就等于见法。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见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见一切诸佛。好，最后再讲两个，示现神通的时候不可以惊扰一切的众生。在文摩诘经跟华严经里面说，菩萨纵使示现神通，这个所谓的震动山河大地啊，六神通，可是在众生来讲他不会受干扰，不会，你也不会想说菩萨一受神通的时候就像台湾大地震一样，哇，那大家惊惶失措，那谁都不敢现神通，不会，他有神通妙用力，在华严经里面有十种，所以也不会惊扰一切众生。最后我多说几句哈，各位听完觉得说神通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要不要有错误的观念，神通只是一个开发生命的一种善巧方便，真正你有菩提心，有大悲大智大愿还有大禅定力啊，这四个条件你有神通的话，神通会帮助自己了解生命的奥秘，也会帮助你的家人亲朋好友了解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你的动机很重要，这是第一。第二，真正有神通的人，他一定呢与戒定会相应，他不会呢故意展现呢所谓稀奇古怪的样子来迷惑众生或颠倒众生或骗财骗色，这是不如法的。最后你想想看，假如有神通的时候，你若没有正确的动机跟用心的话，你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众生的。举一个例子，像现在我们人现代科技很发达，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神通啊，什么针孔照相机啊，对不对，这个探听器啊，或是反雷达照相啊，这些都是人啊发明出来的，也是超越了古人啊，对不对，那也是一种现代通啊。可是假如我们用了针孔照相机去窥探别人的隐私或揭发人家的过失，其实这是不道德的，对不对？ 所以纵使我们有再好的科技，我们也要知道科技可以造福人类的文明，但是科技若不幸产生了战争武器，同样人类也是会毁在自己的手里的。所以达赖喇嘛法王也曾经说过，他说人类啊，真正的是唯一可以毁灭自己的这个唯一高级动物。人要毁灭自己这个世界，或是人要创造所谓的永恒的世界，让一切众生都永远生活在法喜充满里面，人类还是要有高度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必须建立在菩提心上。所以大悲、大智、大愿跟大的禅定力，这四个才是你学神通的根本条件。我再讲一遍，大悲、大智、大愿跟大的禅定力。好，今天花了两节课讲了这章讲义，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啊，下一次呢请大家预习发菩提心经论的第八品禅那波罗蜜品，还有第十二品功德持品。请大家看一下讲义，第八、第十、第十二。如果没有讲义的话，我放在后面。新来的研友，请你先拿，请你最好先预习。下一次我会花简短的时间就把它讲完，然后我们就正式进入第十章回向。发菩提心论第八章、第八品、第十品跟第十二品，请你回去预习。好。